都达到初禅，佛随念直到这个机子随念呢，只能够达到进行定啊，只能够达到进行定，因为这边呢，它有很强的这个寻啊，要去思维佛的功德啊，一直要去思维佛的功德的话呢，那个心一尽性啊，就不能够提升到定安止定那个程度啊，所以只能够达到进行定。那生之念呢，32生分能够达到初禅安般，安那般那呢，这个安般念呢能够达到第五禅。好，四无量心呢，慈悲喜呢都只达到根据阿毗达摩的第四禅，然后舍无量心呢就直接的进入第五禅。那四无设定呢，全部都是啊第五禅，它也能够到啊遍坐定、进行定、安止定啊，全部都有遍坐定、进行定跟安止定。试验想呢，只能够达到进行定，因为它要去思维啊，思维这个食物的过患，所以一直思维的话呢，你的心就没有办法进入很深的定，所以只能够到进行定。世界分别观也是一样啊，你要去地属于火风，地属于火风，所以它的目标比较多啊，所以你要去一直想地属于火风的话呢，你的心没有办法，心一尽性，那个心一尽性呢，没有办法提升到这个安止定的程度。好，那不是所有的这个业处呢都有四相的啊，什么业处有四相呢？比如说十片都有四相啊，地片呢，它的地呢出来呢就是它的四相了啊，然后十不净呢也是有四相，那佛随念、法随念那些是没有四相的，因为你要去思维啊，思维这个佛的品德德恨。那安这个32身分呢有四相啊，比如说身体的其中一个白骨啊，那个白骨出来了就是你的四相了啊。那安那般那也是有四相啊，那透明的光在鼻孔下面，透明明亮的光就是四相。那接着下来四无量心呢是没有四相的啊，因为他们都是取众生为所缘。那四无色定也是没有四相啊，四愿想、世界分别观也是没有四相的。好，我们结束了40种业处。来看这个336页啊，尽知分析禅相。禅相叫做 nimitta 啊，在三种禅相当中呢，通常以一切业处都可以适当的方法获得遍坐相、遍坐相与取相。但四相呢只出现于片处不净、32身分跟安般念，这个已经讲过了。那是通过四相而升起的进行定跟安止定。当一个人证到禅定的时候呢，啊，从进行定呢，他进入安止定，过后呢，他就进入了禅定啊，就是他证得了色界初禅，338。以这个四相为所缘呢，啊，他继续修，然后他证到进行定，过后呢，他证到安止定，色界初禅，之后呢，他在修习初禅的五自在啊，这个五自在呢是一定要修的。佛陀说呢，如果一个人呢，在正道初禅的时候啊，没有修五自在，而想进入第二禅，他呢就会失掉他的初禅，也不能正道第二禅。 所以五自在是一定要修的啊。那五自在呢，第一个是转向自在，第二呢入定自在，第三决意或者是注定自在，第四呢出定自在，第五呢审查自在。那过后呢他就舍弃了啊寻等较粗的禅枝，以及培育四等较细的禅枝，以自己的能力顺利的证入第二禅。好，我们看什么是五自在。转向自在呢，是能够随心所欲轻易的迅速的转向寻四等禅枝的能力。好，比如说你出定过后呢，你要审查这个禅枝，你能够很快的转向你的这个心所这个有分这边，然后看到，然后轻易的可以转向什么是寻，什么是什么是乐喜一境性等等，有这个能力叫做转向自在。入定自在呢，是能够轻易的及迅速的证入各种刹那的能力啊。入定自在就是说你要住多久啊，入定自在任何时刻你要入定你都能够入定啊。比如说你现在一坐下来你要入定你就能够入定啊，要修到这样的自在啊。那这个注定自在呢，是能够依自己所决定的时间入定多久的能力啊。比如说你要入定三个小时，在你还没有真正进入禅定的时候呢，你先坐意啊，这支香呢我要入定三个小时，或者我要入定半个小时，或者我要入定五个小时啊，你先做一个决议，然后再把注意力关啊回去你的事项，然后呢你就能够进入出禅了。而且根据你的决议自在呢，你能够入定三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后呢你就能够自动出定，你就会自动出来了啊。要练到这种地步才可以叫做决议自在。那出定自在呢，是能够轻易的及迅速的从禅定中出来的能力啊。那有的人呢进入禅定过后呢不知道出来，不会出来，好，那就糟糕了 啊。因为在佛陀时代呢，有时候佛陀要召见这位比丘，或者生前要开会，而这个的入定里面不会出来啊，那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念这个出定自在啊。比如说20分钟你就要出来了啊，你就一定能够出来啊，并不会说不能够出来啊。好，审查自在呢，是能够在出定之后审查刚才所证入禅那的能力。除了五自在之外呢，鼓励禅修者也掌握如何坚持地扩大片处啊，这个是修片处的人才需要的啊，像安般念这种呢是不需要的啊，修片处的十片的人呢才要把这个片处扩大。好，我们来看神通340。从作为神通的基础的第五禅初定之后呢，他转向决意等，在进行预作之后，他证入显现神通的世界第五禅，取色所缘等目标等为目标。神通一共有五种：神变通、天耳通、他心通、宿住随念通及天眼通。要证到这个神通呢，你一定要修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过后呢，你还要修应该是14种吧啊，14种行法，就是你要很快的要懂得跳禅，从初禅跳到三禅，或者从初禅跳到无色禅，从无色禅又跳下来，一直要修很快，这个速度要非常的快。好，那一共有14种形啊形象。那成功过后呢，可能10000个只有一个成功罢了啊。神通不是容易的啊，尤其是神变通啊，这个宿住随念通就比较容易啊。宿住随念通跟这个他心通应该会比较容易哈，神变通不是很容易啊，不是容易修的啊。好，那 刚才讲到的说，作为神通基础的第五禅初定之后啊，所以一个人呢要进入神通呢，一定要从最后一个五禅，那五禅是基础来的，然后从那边初定过后呢，他就作意，然后他就作意说 OK， 我要现在要显现100个身啊，我现在呢要从这边消失，在美国出现啊，他就要做一个有一个作意，先作意，然后他进入禅定过后呢啊，然后他又在出定过后呢，他就可以在这边消失，在美国出现了。好，生片通买机票太麻烦了啦对，没有，他人整个消失啊，对，人整个人在这边消失，在美国出现啊，神变通啊，什么叫神变通？好像天神在他天界消失，在这边出现啊，神嘛，神变通嘛，啊，所以科学太慢了啊，科学还要花很长的时间，跟佛教比起来啊，有神也是有色身，但是神的色身很亮。所以神一来的时候就很亮了啊，那神呢一般上呢都不喜欢在白天来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人的身体啊很臭啊，那神受不了，等你们睡觉的时候啊他才下来啊。另外一个原因呢，神呢不喜欢白天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众生啊会追着他啊，问彩票的号码问他装彩票什么号码，所以啊他嫌麻烦，晚上你们睡的时候喊下来就没有人烦他了好，所以身变通有很多种，一个就是让我变成100身，这个是朱拉班迪嘎啊，朱拉班迪嘎呢他本来是很愚痴的啊，他连一句都记不住啊，一句佛语的他都记不住，所以他的哥哥是阿罗汉，就放弃他了，不想再教他了。那他很沮丧，那结果呢，佛陀就出现了，给了他一块布啊，叫他擦身体啊，不净，他布看到他布从白色变成黑色呢，他以前的这个观智啊就全部出来了，那过后他就证到了阿罗汉。那证到阿罗汉过后呢，他就有这个神变通。好，那证到阿罗汉的时候呢，刚好佛陀他们有共生嘛，那少了这个朱拉班迪嘎，所以当这个居士呢要把这个食物放进佛陀的钵的时候呢，佛陀盖住他的钵，用手盖住他的钵，意思说不接受。那居士就问他为什么不接受，他说还有一位比丘遗漏在寺院里，好，你要请共生就全部人要来到，所以呢他们就派人去请这位朱拉班迪嘎。那他一来到的时候呢，朱拉班迪嘎呢就用神通变成一千个身，一千个朱拉班迪嘎。所以这个居士一看到哇，一千个，糟糕，哪一个是朱拉班迪嘎不知道，又回去寺院。好，那佛陀就跟他说，你去到那边你就喊说我要请朱拉班迪嘎，第一个反哈，第一个应该是第一个反应的，你拉一下他的袈裟就是那一个了所以这个就是神通神变通啊，一个身可以变成千个身。那神变通或者叫如意通呢，包括了能够把自己显现为多身，随心所欲的显现与消失，毫无阻碍的穿墙而过啊，这边随心所欲的显现与消失，就是刚才我讲的了啊，这边消失，那边出现啊，毫无阻碍的穿墙而过，然后呢，遁地是吗？遁地啊，在水上行走，在水上怎么行走呢？轻功，其实他是用他进入地片啊，进入地片呢，所以把水呢变成地片。啊，变成地片，所以它其实在它呢是在地上走的，但我们呢，在我们的眼睛呢是在水上走， 因为他已经把它化成地片了。那在天空中飞行呢，也是一样，它进入什么片呢？虚空片啊，风片也是一样。我们有风片嘛，地水火风，风片嘛，风片就轻轻的在天空就飞了啊。嗯，那触摸日月，啊，手啊，只要一伸，咻，就摸到日月了，很近啊。然后能够去到梵天界啊，他在这边心一想到去梵天界，他在这边消失，在梵天界出现啊，这种叫做神变通、如意通啊，所以不是很容易修的啊。这个第二个呢，天耳通呢，令人能够听到远处及近处微细与粗浅的声音。第三个呢，他心智呢能够知晓他人的心念，以及直接的知道他人的心境啊。袍禅师呢是不太鼓励人家修这个他心智的，为什么呢？啊，不是因为一看下去众生的心呢，都是贪嗔痴，哎呀，看到自己都烦了，所以最好不用修这个。好，第四个，宿住随念通，能够忆起许多过去事，以及知道在哪些事里的细节，这个就很有帮助，对产生这厌离感呐，啊，对这个轮回产生厌离呢，这个宿住随念通很有帮助，因为当你看到过去事呢，你看到过去事，你生在哪一世，啊，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你看到你啊死了。又另外一世啊，又生又死，所以在漫长的轮回中你找不到一个开始，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都是一样的，生生死死，梵天也好也是生死，天神也好也是生死啊，地狱也好也是生死，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生生死死的时候呢，你就会对轮回感到厌倦了啊。这个宿住随念通对啊，对我们产生对轮回的厌离感呢很有帮助。那在这个佛陀的大弟子里面呢，谁的宿住随念通是第一的？谁不知道哈？好，耶稣陀罗啊，耶稣陀的宿住随念通嗯。然后第五个呢，天眼通，令人能够看到天界或地界远近的事情。天眼通呢，当中也包括死生智，即能够直接地知道诸有情因和业在一处时候投生至另外一处。他知道为什么这个天神往生过后出生在地狱，为什么会出生在地狱？那地狱的众生呢，为什么会出现在地狱？是什么业造成的？这天耳通呢，天眼通呢，有这个能力知道众生的业导致他们投生的地方。所以这个天眼通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因缘果报的一个神通。那谁是天眼通第一呢？目犍连？不是啊，阿努罗陀啊，阿鸟啊，阿努罗达啊，天眼通第一。他天眼通第一呢，当佛陀要进入波涅盘的时候啊，佛陀进入初禅二禅躺住，进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阿难尊者一直问这个阿努罗达，现在佛陀怎样了啊，所以阿努罗达就用天眼通，哦，现在佛陀进入初禅了，他进入二禅了，三禅了，四禅了，他又跳回来啊，从四禅又跳到三禅二禅一禅，然后佛陀波涅盘了，所以这个阿难尊者一直问阿努罗达啊，阿努罗达就用他天眼通一直观，好，这些神通呢都是属于世间的啊。佛陀呢不鼓励他的弟子，有神通的弟子呢轻易的展现神通啊。他说，你们这些，他说如果弟子呢轻易的展现神通啊，就像是一个女人呢轻易的展现她的胸膛一样啊，所以她不鼓励弟子啊轻易的展现她的神通，除非是有 特种某种原因啊，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穆建连啊，穆建连呢时常呢下地狱去，然后问这些地狱的众生啊，为什么你们会出生在地狱，然后会上天堂，问天堂的众生为什么你们会上天堂，过后呢他就会到人间了跟他们解说，哦，这些众生为什么上天啊，这个是为了帮助众生啊才需要用到啊，如果平常呢随便用呢，哦，我们这个修行很快就会受到腐蚀啊，啊，很快就我们的修对我们的修行呢其实是不好的，因为呢世界的人呐，啊，都向往神有神通的人，啊，他认为有神通的人是高高在上，是多么的伟大，所以他们崇拜有神通的人。其实呢，最高的神通是漏尽通，啊，漏尽通就是四个漏全部都没有了，啊，就是阿罗汉的境界，啊。所以佛陀呢是不鼓励人家随便展现神通的，你们也不要太崇拜神通啊，你们应该崇拜的是那些已经断掉烦恼的人，不是神通，啊。这个提婆达多也是有五神通啊，啊，提婆达多也是有五神通呢，但是现在呢他出生在阿比地狱，所以神通能够帮助你什么呢？不能够啊，只有斩断烦恼才能够帮助你解脱，啊。所以第六种神通呢，啊，在经典呢也有提及，第六种神通即通过修习观禅证得的出世间漏尽智阿萨瓦卡亚那，啊。好，现在我们进入观之概要啊，就要结束了。好，以观业处呢清净之概要呢有七个，第一个是戒清净，第二个心清净，见清净，度疑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自见清净。这七个清净呢就等于阿比这个清净道路里面的慧品啊，所有的包括所有的戒定慧啊。然后这个七个清净呢必须次第的成就啊，每一层次的清净呢每一层次的清净是更上一层清净的基础。所以在这个在经典呢中部呢有一部经七车经啊，也是讲这个七个清净的。第一层次的清净相呢等于三学的戒学等等，哦，好，我们来看这个343七清净。好，第一个戒清净呢是四个清净戒，哪四个清净戒呢啊，别解脱利益戒344啊，344那边有写戒清净包含了别解脱利益戒，第二个根利益戒，第三个活命天境戒，第四个知具依止戒。什么叫别解脱利益戒呢？就是比丘跟比丘尼应该遵守的戒律。那根利益戒呢是指以正念反复诸根，诸根就是我们的六根啊，因为烦恼呢都是从六根进来的啊，在遇到外缘时不让心执起可喜所缘，也不让心排斥不可喜所缘。当你的正念守住，比如说你的正念守住你的安般念的时候呢啊，那不管是可喜的还是不可喜的所缘呢都不会影响到你的心，因为你的心呢啊安置在一个业处上面了，这种叫做根利已解。好，活命偏境界呢是有关比丘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方式，他不应以不适合比丘的方式获取必需品啊。比丘获取必需品呢就是说人家供养你你才接受，人家没有供养你呢你不可以跟人家要啊。好，接着下来是知具依止戒，是指呢比丘呢必须在用袈裟的时候 啊，用食物的时候，住在这个疗房的时候，跟药的时候呢，这四种字句呢，在用之前呢、啊，或者当下，或者之后呢，应该适当的审查应用他们的正确目的。比如说袈裟，用袈裟的正确目的是什么？啊，保护身体不受啊，不受日风吹雨晒，不受蚊虫叮打，也保护我们的身体啊，就是为了隐藏我们的啊私隐处等等。然后食物呢，食物的要审查它的正确目的，食物是为了滋养这个色身，并不是吃了为了要胖一点壮圆一点啊，也不是为了要吃这个食物不是为了要骄傲漂亮啊，为了要长得白白胖胖等等啊，最重要是为了滋养这个色身，让你能够继续修行啊，然后呢你不要吃得太多啊，另外一个也是为了去除饥饿所引起的苦受啊，你不吃就饥饿嘛，饥饿你就会痛苦，所以为了阻止或者去掉由饥饿所引起的苦受啊，也不应该啊暴食而引起新的苦受啊，只要这样思维啊，我们南传呢每一次吃都是这样思维的啊。好，这个叫做戒清净啊。第二个呢，心清净，心清净呢是指静行定跟安止定两个，就是止禅的关系啊，就是止禅了、啊。第三个呢，见清净，而见清净呢是依特相，啊，345，依特相作用现起跟静音辨识明色啊。见清净呢，因为它协助人们清除永恒之我的邪见而得其名，通过辨识所谓的人只是在因缘和合之下升起的名色法，升起的名色法组合，在他们之内或背后呢，并没有一个主宰的我存在啊，就会达到这阶段的清净，叫做见清净。这阶段呢，也称为名色分别智，就是观智的第一个啊，名色分别智，因为呢是依名色法的特相等分别他们。名的特相是什么？倾向所缘。色的特相呢，遭受破坏啊，遭受冷热等等的破坏叫做色，所以啊就分辨它啊，这个是色，这个是名，这个是色，这个是名，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众生，这种叫做名色分别智，或者叫做见清净。包括啊，这个名也要研究他们的这个作用现起，这个在心所我们都有研究了啊。比如说受的作用是什么啊，受的特性是什么等等。当你这样研究下去了，你就知道了，受不是一个我啊，思不是一个我，想不是一个我，这样你就可以达到见清净。好，接着下来是度于清净，度于清净是辨识那些名色的诸缘，就是刚才名色分别智我们已经分辨了啊，这个是名，这个是色，现在呢我们要来辨识这个名色为什么升起，它的缘是什么啊，这个色为什么升起，它的缘是什么啊。度于清净呢，是因为它去除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三十名色法的诸缘之迷惑而得其名，通过缘起之智，禅修者呢辨识现在的名色组合并不是无端端的升起啊，这个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啊，结绳是为什么升起，并不是无端端的升起啊，也不是万能之神所造或应灵魂而有啊，而是因为过去世的无明，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啊，无明爱取，爱跟取，爱取 啊，无名升起，爱跟取一定升起的啊。然后行跟业，行跟业也是同一个意思啊。行是当你在造善业的时候，你造完过后就消失了啊，那善业就消失了，但是它留下一个力量，那个力量就叫做业啊，所以行跟业。这个五个原因啊，名色是因这五个原因而升起的，它也应用相同的法则，便是过去与未来的名色啊。那今世的无名爱取没有消失的话呢，未来的名色还是会升起啊。这种阶段呢，称为颜色受制。颜色受制呢，也就是七清净里面的度于清净啊。好，现在第五个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当禅修者如此辨识三谛，三谛是什么？三谛呢？对了，界、色界、无色界啊，诸行即。诸行就是行法啊，一切有为法都叫诸行啊。即他们诸行也是包括名色法啊，都是有为法，以及他们的诸缘等等啊，就是名色法升起的因缘。当他们这么辨识的时候呢，禅修者呢又把他们归纳为过去、现在跟未来等五蕴等组别啊。随后呢，他依事啊。世是指长时间，比如一生中的啊，分成啊三十年是一世，另外三十年等等啊，相续以刹那，以世为智，观照那些行法的三相，坏灭而无常啊，一升起过后就灭掉了，所以是无常，可畏而苦啊，这样生灭的东西呢是很恐怖的，很可畏的，所以是苦的，无实执而无我哈。这种生灭的过程呢啊，又恐怖又变化又苦呢，是没有一个实质的，所以这种没有实质呢就叫做无我。之后呢，他依缘以刹那，以生灭智观照那些行法的生灭啊，依两个，一个是依缘，然后过去的因缘也是生灭，现在刹那生啊，每一个心事也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所以依缘跟刹那两个来观照行法的生灭生灭。当他如此修时，即升起的光明、喜、清安、圣解、彻利、乐、智、念、舍、一欲、啊、这种叫做十种观知了啊，这种Vipassana Upakilesa啊。那道非道，知见清净呢，是通过辨识光明、喜、清安等等的观知了为进展的障碍，而得以分辨道与非道之特相。为什么叫道非道呢？啊，当他修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些光明、清安啊，很强的智慧等等。啊，所以那个时候他要分辨，这个不是道来的，不是道心啊。这个阶段呢，还没有达到虚陀洹道。啊，所以他分辨这个是道还是不是道，所以道非道啊，自见清净，他有这个智慧去分辨。哦，这个不是道啊，所以叫道非道，自见清净。我们来再详细的看一下他的解释哈。那这个禅修者呢，把这些诸行呢归纳为蕴等组别，就是准备培育思维智，即以观照名色法三相修观的阶段。首先呢，禅修者必须把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略、甚、远近的色法呢，都归于色蕴，是一种色法啊，我们已经讲过了。 同样的，他也把一切的受想行以事归纳于各自的运，即受运、想运、行运跟事运，他先这样分别归纳过后呢，他就以事为字来观照了，就是观照五运的行法之三项。一切行法呢都有以下三项：第一，坏灭而无常，因为呢他们在升起之处即遭受坏灭，一升起过后就灭去了，不多停留啊，叫阿尼枪卡亚铁纳啊，而没有转变为其他的法或有所余留，它一升起就灭掉了，不会从这个转到另外一个啊，这种叫做坏灭而无常。第二呢，可畏而苦啊，杜康巴亚铁纳，因为一切无常之法呢都不可靠，你没有办法依靠它，所以是可畏的。第三呢，无事无实执而无我啊，安纳达阿萨拉卡提纳，因为他们没有我，没有实执，没有一个主宰者在控制着整个生灭的过程啊。好，刚才讲到呢，禅修者依事相续与刹那啊，那个事是什么意思呢？事是指长时间。首先呢，禅修者呢观照每一事里的行法为无常、苦、无我，然后呢再把每一事分为三个阶段：十年一个阶段，每一年一个阶段，每一个月一个阶段，每半个月一个阶段，一天一个阶段等等，直到观照在行走时每一步里的行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那依相续呢，刚才讲到要依事相续跟刹那来观嘛，现在依相续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依同一个名相名，对不起，是指依同一个名相续流或色相续流。接着下来呢，依刹那是指依刹那的名法与色法啊，刹那生刹那灭啊。好，那生灭智呢，大非道之见清净呢，这个禅修者呢体验了生灭智啊。什么叫生灭智呢？是观照诸行法生灭之智。生是指升起之时，灭是指变异毁坏已消失之时。一缘生一缘灭，一刹那生一刹那灭啊。一缘的意思呢是修习生灭智，是指禅修者观照诸行如何由于他们的诸缘升起而升起啊。比如说诸行是如何依无明、爱、取、行跟业而升起，那如何依诸缘灭而灭，就是当这个无明、爱、取、行跟业灭的时候呢啊，这些明法也跟着灭了啊，要这样观啊。那一刹那呢是修习生灭智，一刹那修习生灭智呢是指观照诸行法的刹那生灭。比如说那个行路过程啊，我们行路过程升起灭掉，然后眼识升起灭掉，领受升起灭掉，推度升起灭掉，这种叫做刹那生刹那灭。好，当他如此修的时候呢啊，这个生这种就是生灭智了啊。生灭智呢有两个阶段啊，一个是未成熟的阶段，一个是成熟的阶段。在未成熟的阶段呢，当观照力提升的时候，有十种观之染啊，就是污染了我们的观智啊，叫做观之染，即可能会升起参修者。他可能会看到从其身体发射出极亮的光明，之前从来都没有体验到的啊，这种光明。他也可能会体验到从所未有的极强的喜、清安、乐、圣洁、策力、增长、智慧、去向成熟，正念也是变得非常的稳定。念呢 舍呢也是变得不受动摇，他可能会对这些体验呢升起了维系的欲，就是贪欲了啊，既享受与执着这些体验。那当禅修者体验上述殊胜的经验的时候呢，如果他缺少分辨的能力，他就可能会以为自己已经达到处世间道果，因为之前呢从来没有体验到这么殊胜的境界，所以呢他以为自己达到了处世间道果，他也就可能会停止进展，而只是在享受这些体验，并不知道呢自己其实呢是在执着他们。但若他有能力分辨，他将会知道这些体验呢只是成熟的观智的副产品，他也会观照这些光明为无常，或者观照这些喜啊乐为无常，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所以他会观照，如果他有能力分辨的话呢，他会观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而继续提升其观禅之修习，而不会执着他们。啊，所以分辨十种观之人为非道，啊，不是正道。啊，观禅是道，真正继续再观下去才是正道。啊，这种能力呢，被称为道非道自见清净。啊，结束了，还没有完。啊，一切都是因缘法啊。好，稍微给你们5分钟来解答你们的问题哈。好，昨天的答案大家都答得很好哈。好。若一位发愿行菩萨道的行者，当他证到无我时，是否有可能退失度众生之心？因为既然连我都没有了，那么众生哪有众生？一切都是名色法而已。他是否会变成世俗地上无情的人呢？会还是不会啊？不会啊。虽然说没有一个我，但是在观念上还是要接受。我们一定这两个都是叫地。观念世俗地跟圣意地也是叫地，地就是真理，所以在观念上呢有我，只是在世俗上没有一个我啊，所以呢你不应该啊什么都是以就近地来观啊。如果一个人呢什么都是以就近地来观，你就不用吃饭了，都是四大的啊，那个饭也是四大不用吃了，什么都是以就近地来观的话呢，那这个人呢将无法在世界上生存。好，那如果另外一个人呢什么都是以世俗地来观的话呢，那他的执着会越来越强，没有办法摆脱执着。所以佛陀讲中道中道啊，就近地也是要接受，世俗地也是要接受，你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了。好，所以学佛要学得圆满一点，然后不要偏一边啊。好，第二个问题，对以前所造的恶业发自诚心做忏悔仪式，此恶业是否会消失或重报轻受？会不会消失？不会消失啊。好，重报轻受呢就要看因缘了啊。若不会，恶业成熟时，若心进入禅那中，是否可逃过一劫而不受报？如果在那一刻你能够进入禅那，那就可以，也许可以。但是在那一刻啊，你是慌得不得了了啊！你要进入禅那，可能没这么容易了啊。好，有一次呢，舍利弗尊者呢，他进入禅定里面啊。他进入禅定，在这个月圆满月的时候进入禅定，刚好剃光头嘛，啊，所以这个头呢就发亮啊，这个就发亮，然后有一个妖精啊，亚卡一个妖精看他头发亮，哇，很好玩啊，就很大力的就跟他头敲一下啊，然后过后呢，舍利弗出定过说，他说，哎呀，刚才头也好像有一点点 痛的感觉啊。那目犍连尊者呢，神通第一嘛，他就看到了，他说他就很赞叹这个舍利弗尊者，他说如果这个是一般人呢，他全身早都粉裂了啊，你呢还只是一点点，好像瘙痒一样哈，所以他非常佩服他的定力。好，那舍利弗尊者呢说，哇，尊者你的神通真的是一流啊，你什么都给你看到了哈，所以呢舍利弗尊者也很佩服他的神通，所以智者呢互相欣赏，不是互相排斥。好，好，所以如果你能够进入呢，也许吧啊，如果那个不是重业的话，你或许可以逃过一劫啊。但如果是重业的话呢，就像目犍连尊者，我已经讲过了哈，这个他前世杀了他父母，后来他强盗要来杀他，记得吗？啊，要来杀他，他没有办法进入禅那啊。连神通第一的都没有办法进入禅那，更何况是我们。好，所以呢如果是重业呢，你是没有办法逃脱，如果不是重业，或者有可能。 好，第三个，在南传诸经论中呢，是否有述及谈说及人在死亡过程中明法与设法如何变化及毁坏的先后次序？在阿毗达摩有讲到这个，当命根跟死亡是，死亡是一生起，命根跟死亡是一起断啊。因为在北传里呢，有一说法，人的耳识是最后离开色身的，所以临终助念可以帮助他提起正念往生善道。这个在南传没有讲到哦。但是呢，临时助念呢，在他没有往生的时候，你助念的时候一定会有帮助嘛。只要他能够听到啊，能够起善念的话，还是有帮助的。你不要管他是耳根先走啊，还是眼根先走，只要他能够听到你的助念，你的善意呢，都是有帮助的啊。好，若一位具有因果善恶观念的医生，为了救治人而与动物做试验，请问当他在杀害动物的时的心是什么心呢？啊，这个就要问他了。好，这个要问他，你杀害的心那时候是什么心啊？第二呢，身业、口业、意业，哪一业造作的恶业最不善？这个啊，业就是思啊，业就是思，思呢？越强造的业就越重啊，思越轻造的业也越轻。但是呢，所有的业呢都是从意业先开始，意业开始过后到口业到身业，如果只停留到意业呢，它就不会这么重啊。如果你延伸到不能够控制嘛，不能够控制你的意业，延伸到口业跟身业的话，你的业就会加重。好，好，植物人是缺少明法中的哪一项，以致无法像正常人运作呢？这个呢，还没有答这个的时候呢，要了解植物人的构造才能够回答，哦，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哦，所以这个呢，没有办法回答。请问老师对安乐死的看法，执行者是否造业果呢？当然是造业果，哦，他那个人呢，要遭受这样的痛苦是他的业，他要还呢，他要还那个业。你呢 ？Busybody 知道吗？怎么讲呢？你呢就多管闲事了啊，多管闲事了，就给他一个安乐死了。结果呢，你自己造业。嗯，所以呢，安乐死呢，我们在佛教来讲是不赞同的。嗯，他的业他要还，啊。那你再给他多一粒针，打一支针下去，让他早日往生呢？那是你的业哦，啊，所以呢，执行者一定是造业。虽然他的造业不是说杀，不是说要杀他，但是因为那一针他机器死了，也算是杀。好，啊，好，我们结束了所有的阿毗达摩，那我们呢，希望呢，把今天的这一次的功德呢，回向给一切众生。好，大家跟着我念哈。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回向给师长们，
回向给师长们，
父母亲及一切亲属，人类，梵天，第四天，摩罗，诸天神众及护及护法神，阎罗及一切人类，冤亲债主，或不相识的人，愿他们都得到和平与安乐，并带来吉祥与幸福，圆满作三种乐，现世乐，来生乐，及涅槃乐，直到圆证与涅槃。愿以此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愿在每一生每一世以殊胜的正念及智慧，无比的精进，铲除一切的烦恼，断除无明及爱欲，佛陀是我磋业的皈依处，佛法是我直上的皈依处，身结是我殊胜的皈依处，正等正觉者是众生的皈依，以降伏五欲魔幻，自证最高智慧，以宣示无上的四圣地，我愿礼尽摧伏众魔君的十方诸佛，愿以此真实语，普愿众魔幻皆消失，愿我往生的亲戚，获得我们回向的功德，愿他们离苦得乐。来，一起这个随喜功德哈，萨度，萨度，萨度。好，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